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我认为总的经济形势，澳大利亚的经济就业形势还是对联盟党政府比较有利。在经济发展稳步增长的情况下，一般来说现任的政府连任的可能性都比较大。第二点，过去50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一般来说反对党竞选都是采取小目标政策策略，不树敌过多。好像只有50年前惠特拉姆从反对党赢得政府那一次，他是树立了很大的目标，锐意改革。其他的时候反对党获胜基本都是靠小目标获胜。这次呢，工党提出了很多锐意改革的方案，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大目标。联盟党政府呢，非常成功的用恐吓战术来动摇了很多中间选民对工党政策的这个信心，感觉自己的钱包受到了损害。这一点是工党可能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三，联盟党更换总理已经有9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莫瑞逊总理成功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和形象，选民对自由党内部的领袖更迭动乱已经有些淡忘。莫瑞逊总理本人虽然魅力不足，但热情高涨，平易近人，可以说赢得了中间选民的信任。最后一点也是比较出人意料的一点，是克莱夫·帕默的澳大利亚团结党。据报道，他个人投资大概6000万澳币在澳洲各大媒体做广告，攻击工党的政策，比较成功。工党的首选票大概降了1%，联盟党的首选票也降了1%，团结党大概获得了3%的选票。而最后呢，通过拨票，这些选票基本又回归给联盟党，使得联盟党最后的总票数大概在全国是51%左右。这次大选的出人意料的结果和93年的大选有点类似，当时基廷总理击败了霍克总理，夺得了宝座以后，他的民调声望一直不高。在93年大选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一直认为他会失败。但是呢，自由党的领袖当时的 John Hewson 是采取了大目标政策，提出了激进的 GST 消费税改革政策。基廷总理利用这个政策大做文章，炒作选民的这个恐惧心理，结果出人意料的赢得了大选。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大选的进程和结果，有一点类似于93年的历史的重演。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